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次献上感谢，因为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好带领我们和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可以快跑的坚定的来跟随你。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个聚会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做奇妙的工作，你开启每个人的心，是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今天那个有五六位是倒时差的哈，今天在我们这个里面啊，这个蔡姊妹、胡刚、贤鹏、阿姨回来的，雷锋，五六位倒时差的，那个都还有精神在那边听哈，啊，那我们开始第四课《生命记下》的第四课，也是《生命记》的20到21章。那在这两章内容的里面呢，写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那这个内容的里面呢，主要是讲到有一些的关系的处理啊。那这些关系的处理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处理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所呼召的人和世人有一些非常显著的一个区别。神在他所呼召的这个群体当中所设立的这些的规范和世界的规范，有的时候是很大的不同，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在这个里面有规范的部分，有神对人的恩典的部分，有神对人的问题的现有的这种困难状况的那种的怜悯的这个部分都有，在这两章内容里面。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哈。那20章第1节到第9节，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这个打仗的事情，怎么样去被这个征兵去打仗，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里面所诠释的这个内容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这个内容蛮奇特的哈，它这种的规定哈比较奇特。我们看一下哈，第1到第3节，那这段经文呢，他说呢，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为他们惊恐。第4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那这个是1到4节的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对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是因为神与你同在。真正在这个当中得胜的，不是你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是靠着这个全能的神。那这个是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一直的持续的教导的一个原则。你们要勇敢地去征战，不要惧怕，因为胜过仇敌的是神，不是你们自己。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旧约呢是比较看得见的那种，与比较看得见的仇敌征战，这是一个原则。到新约的时候呢，讲的这个征战呢是看不见的仇敌的这种的征战，是讲到说天空掌权的邪灵魔鬼与他征战。那从这个征战的那一个战场，是讲到罪的问题，我们和罪征战，你不要惧怕和罪征战。你看见那个罪实在是大的一个地步，你觉得很害怕，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那这个是原则，在这个原则的里面。那后面呢，有些的经文呢也很具体的讲，第5节开始很特别的，官长也要对百姓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后面呢又说，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哈，这是一个。第6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第七节，谁聘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那关于打仗的事情，从世界的角度讲是鼓励的，是吧？如果你要去打仗，你要放下一切啊，我们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老三前线啊，唱那首什么血染的风采，那个是陪嫁守夜了，太太丢在家里不要管了，上去打仗，这个是人的。但是圣经在里面说呢，如果你有房屋还没有奉献，你不要去打；如果你有葡萄园占领还没有吃果子，你不要去打；你有娶妻要娶的妻定期了还没去娶，你不要去打，回家去娶太太。哎，这个战争的条例是很特别。但你们有觉得这个战争的条例是很特别啊？和世人的是刚好相反，那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招募兵的这个条件和世人完全相反。世人说你刚强力壮，你到了年纪了，你就要去打仗。你不要说你家里你有房产，你有葡萄园，你有太太，这个你不要讲。反正你已经到了年纪了，你要打仗，你就上去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你该打就打，你战死也是应该的。这个是世界的条例。那上帝所颁布的这个打仗的条例呢，是这个你家里有需要你回家。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的讲法。那比较具体的讲这个事情的总的原则，对耶和华他所招募的军队，他的这个战争对军队对士兵的态度是顾念他们，这个是上帝。重点不是打仗的这件事情，重点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在前在后他都顾念他们。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所有的比如说有关这个在信仰上非常投入的这种的表达的里面，基本上叫做撇家舍业，比如说这个佛教的叫做这个遁入空门，一切都不要了，看破红尘。那伊斯兰教呢，自杀炸弹炸死，好像是这种一个方向，唯有这个信仰不是的。他在追求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的生活这个部分是被眷顾的，那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唯有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里面是这种的一个方向。那他在讲呢，一个个讲哈，建造房屋尚未奉献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那奉献房屋呢，这个里面有一种的讲法，就是他造了房子以后要奉献给神，这个房子属神的，他有一个奉献礼。那这种奉献礼呢，是表达这个人对神的敬畏的态度和神的关系。我造一个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享受的，我造的这个房子呢是耶和华他赐给我的福分，我呢虽然在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我应当把这个房子是献给神的。那这个是对的态度啊。那现在我们很多啊基督徒搬家以后，然后他就说，哎，我搬来这个房子有很大的地方，我要献给神，要做查经啊，要为神使用。那这个态度和这个是相近，那这种的态度耶和华是纪念的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栽种葡萄园，栽种葡萄园要他要回去，你要吃这个果子。大家知道哈，栽了葡萄园第三年才能吃果子，第一年第二年不能吃的，到第三年才能吃果子。就是你栽了葡萄园以后，你要在家里再等三年，吃了果子以后你再出来打仗。耶和华纪念人在地上所做的功，是按着神的恩典，然后也在这个所工做的功的里面来领受神所赐给他的恩典，生活上的啊，这个是耶和华军队的那这么一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的里面。娶妻，那娶妻呢，他说你要尚未迎娶你就不要去，恐怕别人娶了。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圣经在旧约里面特别的一个原则，是指 后代的问题。你娶了妻以后，你要有后代，不能断了你的名在你家族的里面。如果你娶了妻，你还没有迎娶，还没有后代，你就上阵死亡了，那你这个家就断后了。那这个是神所眷顾的，所以娶了妻以后要迎娶，然后有后代，你再去打仗，是这样子。然后你在娶妻的过程里面有过婚约，你和那个妻子订了一个婚约，如果你阵亡了以后，你这个婚约就没有了，那那个妻子尚未被你娶的时候可能已经成为寡妇。那在旧约的里面，订婚和结婚是相等的，跟我们过去这个中国的古代有点像。那现在是领了结婚证，现在领了结婚证也没有用啊，这个时代都没有用了。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有点像过去传统，定亲就等于结婚。那定亲以后，你跟个定亲的对象，这个丈夫死了，就等于寡妇。那这个也是神所眷顾的。那成了寡妇以后，在过去的旧约的这个妇女，她们是没有工作的，她没有办法生存，可能她要改嫁，她的名声会受损。她如果不改嫁守寡，她没有后代，没人养活她。那这种都是神在这个里面对所有的参与征战的、参与打仗的人的眷顾。那这个是与世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好，这三样人不要去，比较能够理解，是吧？神眷顾他。后面第八节那个就比较不容易理解，他说什么呢？官长又对百姓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打仗，哎，你说我怕打仗，那你不要打了，回去了。那基本上你如果现在你要招兵的话，你说怕打仗要回去的话，差不多都回去了，是吧？没人要去打。那这个规则，这个是打仗哎，打仗能不害怕，这个不简单呢，是吧？这个现在战争的后面有督阵，是吧？服兵役嘛，叫做兵役嘛，你必须要服的。然后你要害怕的话，后面用枪点着你，是吧？你害怕，你回来你就死，你更怕，所以往前冲有可能会活命，你就冲杀吧。这个是现代的战争。但是在过去的那个，在耶和华这个军队里面，他说你怕你就不要去，这个规定也是很特别。后面是什么呢？原因是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就说如果你去打仗你害怕，结果呢让别人也害怕了，你就还不如不要去，影响别人。讲这个事情。好，那这四条下来，我可能问这个问题：这个仗还怎么打？这个军队还怎么组建？是吧？如果给你做这个当兵的，或者给你个国家管理，你让这四条放上去，那你怎么办？这国家可能没有多久就被人家灭了，军队都招不起来，那这个怎么办？啊，那这个里面那个原则是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在真正的跟随神的，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每次的得胜，耶和华说是我叫你得胜。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基甸本来招了两万这个几千的大能的勇士去打仗，最后只留下300人。那最后真正打仗的是那个300人，那个300人打了什么呢？没打什么，扔一些火瓶，喊一些口号，然后呢耶和华就兴起敌人，他们互相的击杀，这个仗就打完了。那这个里面的原则是告诉我们，所有跟随神的人，神眷顾我们，绝对是眷顾我们，但是呢你要放胆，不要惧怕。真正得胜的是神，不是我们。要放胆，不要惧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包括好多方面，也包括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道路上，也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有这个原则在里面。像我这次回国去宣教，那个 每次我儿子打电话，他一定会问我那句话，他说 Are you in the jail？ 他问我说你在监狱里吗？我说我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跟你通话了。那为什么一直问这个问题呢？他听人家说你要到中国去宣教，在马路上给人传福音，特别抓在监狱，他听说的，所以每次打电话他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说没有，我在那里面。那回国宣教有没有问题呢？有的，不是没有问题。我这次回国去这个甘肃，去那个城市，然后在那边讲完了以后，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本地的同学就跟我说，就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说什么事情？半夜12点，警察把这边全部包围，所有的人全部查了一遍。因为我们是租了一个开会的会议的会场，那个会场有招待所，它有住的地方，有开会地方，有吃饭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住在招待所的里面，所以警察就把这个招待所全部包围，所有的人都查了一遍。那我们没有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位庄牧师就去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能住那儿，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是拿这个香港身份证外国护照的，说你跟他们在一起那个不行。那我们就住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小招待所，我们住那儿了，没有住他们在一起。那如果住在一起就被拿下了，就差不多是这样。有没有是有危险的？那第二天那个警察不来了，又派了安全局的来，安全局的一进，要早上要进来，我正在讲道那个会场，那他一进来的话看我那个样子，这个我们现在在这待久了，回去被人家一眼都看着你就不太像本地的，会看得出来，那可能就有危险。那刚好开门的两个弟兄和安全局的两个都认识，他们本来是公安这个出身的，就请他们去吃饭了。那吃了饭以后后来就不进来了，那我们就没事。就他如果是本地的，他基本是没事。他虽然那个查了一遍都是本地的，虽然是隔壁几个省的，西安的，隔壁五个省的，甘肃的，这个各地，但没事，本地的没事。但如果有外面去的，那就有问题，我们就没事。所以这个很有危险的。那庄牧师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出去走路，我们去了四个人，不要四个人一排走，两个两个一起走。他很有经验，因为曾经前几年，他说有几个六个美国人，都是中国人的牧师，所以说服侍完了，然后在大街六个人在一排，啪啪啪在那边走，两辆警车啪包围，全部抓起来。他说你看太显眼了，你在那边一看就跟本地人不一样。那这个是危险是有，那但是不要惧怕，惧怕的话会上胆，会防范这个事情，但是不要惧怕，惧怕会上胆啊。所以很感谢主，他没有事先告诉我，如果事先告诉我，可能我讲道都讲不下去，站在那边可能会惧怕啊。那这个是耶和华的军队他所说的，你不要使弟兄心里面消化啊，放胆这件事情啊，这个战争的条例。后面第十节一直到20节，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事情哈，10到18节他特别讲到说，你要打仗攻一座城，临近一座城你要攻打，先要和城里的民讲和睦的话。那这个经文听起来有点听起来有点奇怪哈，你来打我你跟我讲和睦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如果你跟我和睦你别来打我，你来跟我打仗你跟我讲和睦的话。那个里面是讲和他立定合约，我要打你，但是呢我要先给你一个合约，我不是要通过战争的，如果你同意这个合约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不同意这个合约那就要打了。但这个打的时候呢有区别，是杀进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和下面那个有区别，杀进男丁，为什么杀进男丁呢？他立定合约，那在那个时代立约的是男人，男人不肯立约，那他就杀掉他， 把那个约不肯立约的地方除掉，但是呢和这个约无关的妇女和儿童你要留着他。那这是一个规则。下一个规则，如果呢是耶和华要灭绝的迦南的这些，你就全部都要灭掉，一个都不能留。那这个原则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恐怕啊，第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是在当时的这种的原则，当时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到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是怎么看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有清楚的圣经所不允许的罪的，我们一定要处理。但是呢，教会以外的人，没有信主的，没有受洗的人，他的罪的情况不在我们处理的范围的里面。这个原则是这样，我们不跟他立约，因为他不属于教会，所以他留在他那个罪的里面，那个是他的事情，有一天他可能会悔改。但他一旦信主受洗了，成为基督徒，已经在神的约的里面，就绝对不允许，或者说已经在神的迦南地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就绝对不允许圣经所禁止的罪再存在。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事情的这个今天我会讲一点点教会的结构的问题。将来我们教会会有会友制，会设立会友。那会友的条件一定是不能够落在圣经显然的罪里面，圣经很清楚说这是罪，如果这个人在这个罪里面不能成为会友的，他一定要脱离那个罪以后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友，才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成为一个肢体，这个才可以。举例子，同性恋如果他没有悔改，他不能够成为会友，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悔改，胜过这个罪以后，他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但是他如果没有，不能留在这里面。如果已经是教会的会友，有一个人犯了奸淫，违背他的配偶，那他要把会友这个事情要把他宣告出，你不能再成为会友，你要悔改，不悔改的话教会要逐出你，不可以在这边。那这个是圣经的这个原则在现代教会里面的这种应用，可以吗？这个至少我的领受是这样，所以西番教会将来如果我还在，神允许我还在，西番教会是这种的，按照我觉得按照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规范，显然的罪，圣经很清楚的严格禁止的罪，不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里面存在。那这个被分别为圣的这个态度，就是属于迦南地的，要把所有的那些的要清楚的一定要清楚干净，不能留在这边，恐怕陷到那个罪里面。那这个是原则。那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里面有些人犯了奸淫不处理，讲到这个我们爱他要包容他，这个我不同意那个叫纵容不叫包容所以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个才是一个属神的一个洁净的这样一个群体后面十九到二十节，那这些经文你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他说什么呢？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陷了。前面把人全部灭掉，后面呢他说这个树你不能随便乱砍那这个比较点看起来有一点奇特的 所以现在所说的环保学啊，说环保要保护这个自然环境啊，保护这个，圣经早就有，耶和华所造的那个不在罪的层面的里面的，你不可以随意毁坏它。耶和华所造的树木是悦人眼目，他所造的果子是给人吃的，那个是表达上帝的恩典，你不可以随意毁坏。那这个是这个原则。在战争的里面，你看那个除了犹太人去打仗以外，你说犹太人是屠城吗？他们那个屠城是迦南地的那一块，耶和华叫他这么做的才这样做，如果不是他绝对不能这么做。但除了他们以外，所有的其他外族的打仗都是屠城的，毁坏性的。那中国的这个圆明园，八国联军不是把它烧得一干二净？那一旦战争起来，产生的那种的摧毁是人的罪性的发作。所以上帝设了这些规矩的时候呢，是让人既要征战，也要限制人的这个罪性的这个发作。这个平衡点是在这里。在这里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生气的不要摔东西啊，那个东西没有罪啊，你把碗摔碎了，那碗和你与你何干啊？这个对不对的问题，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的平衡点，在这个里面啊，圣经所讲的。好，比较具体一些哈，这两章的内容比较具体一些。到二十一章呢，我们会碰到一些更棘手一点的问题。第一节到第九节，他说有一个人在你这个在田间被杀了，不知道谁杀的，然后呢，你要量绳子，哪个城最近就找哪个城。那你可能也想，这个万一是这个城杀，结果他丢到他那个城的边上，结果那个城岂不是受牵连，被人家牵进去吗？这个圣经也没管，不管这个，只要离你最近，你就要去负责这个事情。那这是讲到连带责任的问题，你自己和你周围的责任你都要负责的。你不单单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周围离你最近的一个部分都是你连带的责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讲一个词叫做绊倒，绊倒，你不要绊倒你周围的人。你个人的行为是，但是和你周围的人是有关系的。你个人的行为的不敬虔，在神面前也许陷在罪里的情形会绊倒其他的人。那因为这个事情耶和华会追讨，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你就要去献祭。这个城里的这个长老要带一头这个牛把它砍掉，然后呢再找祭司过来，在这个事情上要表明是无辜的，表明是无辜的。那问题就是，神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杀的？神知道。那神为什么不干脆就启示他们，告诉他这个人是他杀的，就搞定了嘛？为什么还做这个事情？那我上一讲讲过，在这一切的背后，看起来神没有亲自的把这个事情事实告诉我们的情形的下面，有神他的旨意。那我们不太了解那个旨意的总体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旨意的这个单个的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要负的责任，那是神的旨意的一个部分，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也是让我们在这方面来回应他的啊。这个是连带责任的问题，要去负责的。哎，啊，母牛犊啊，他就是用这个牛犊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就是，我自己找不到原因，有的是用公牛，有的是用母牛啊，这是用母牛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就是一种的规定，他上帝说用母牛犊能够做这个事情，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这样。更多的解释我就没有了。有一种对圣经的解释，我请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啊。有些的解释是可以去深究的，有些我建议呢就不要再去深究它啊。因为有人曾经问过我说，这个 耶和华面前的那个七盏灯是向前照的。为什么要向前照呢？那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向前照，他说要向前照你就向前照了。你要再去抠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和这段圣经所讲的真正的含义可能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圣经，我想益处不是很大。好，这个问题就处理了哈，后面难处理的问题，第十节到十四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就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剃头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挨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卑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哈，那这个大家觉不觉得有点怪啊？特别是做这个，如果你要是做妇女，你看这个经文，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有点火大，不单是有点怪，这算什么呀？那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有几个部分，有几个部分它合在一起的。有一个部分呢，在这个翻译的上面有一点点的状况，所以会产生这些的问题哈。有几个部分，我稍微把它讲一下，这个比较难的一段的经文在这个里面。征战的时候呢，打仗见到美貌的女子，然后呢，耶和华说你要娶她为妻。这个娶她为妻的意思，你恋慕她，你就要娶她为妻，大家了解吗？在打仗的时候，你见到美貌的女子，那个战争打仗的时候见到美貌的女子，你见到她，你恋慕她，你要怎么办？你要娶她为妻，你不可以随便的玷污她，你了解吗？这个尺度是在这边把握的。你们知道最近在那个波兰不是有个塑像吗？讲到苏联军队什么去波兰以后在那边强奸当地的妇女，那这个是很糟糕的情况，在战争里面这种事情是一直有的。一旦进入战争，那个男人打仗的时候血气起来的时候，这是人的男人的心硬啊，在血气当中容易犯罪的，这我们男人知道，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的弱点啊。那所以在这个点上，上帝让他去打仗，但是限制他。你恋慕他吗？娶他为妻。这个点在这边，允许有软弱的部分，他不是说把软弱的部分拿走，有的我们是有软弱的部分，那你娶妻。那在新约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特别说，男人你要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你要娶妻子。他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的，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软弱的可能，所以人家娶了妻子以后，这个事情就完成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是神知道我们的情况，然后告诉我们这样做才是一个真正解决的方向。那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然后呢，领他到你家里去做几件事情：剃头发、修指甲。那这个剃发、修指甲这些所有的动作，包括换衣服，你知道哈，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外邦女子和犹太人他们的装束是不太一样的。犹太人的装束是很素的，外邦女子的装束有时很妖冶的，你了解吗？然后呢，她在里面也带着异教的成分都有，所以带到你家里以后呢，你把它全部修剪成犹太人女子的样子，这现在这个词叫什么？叫素面朝天啊，很素的。那这一个动作有了以后，会解决一些的问题，了解吗？然后呢，又允许他在家里哀哭一整月，他的父母，他父母可能死掉，对他的个人的感情的这种的啊，这个眷顾啊，体谅， 这个事情又做了。那这个时间持续多久呢？持续一个月。所以当他把这个女子在打仗的时候那种的情形，打完以后把她带回家，全部改变成改装装束，全部改了以后，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男人的情况应当是什么？是比较 calm down 了，是不是比较冷静了，冷静下来了，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嘛，在家里住，跟家人所有人都在一起。然后有两个选择，那这个经文的翻译呢有一点可能会产生误解，实施节的翻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你现在仍然觉得要娶她为妻，你就娶她为妻，这样子娶她为妻。后面说后来，那个不是娶她为妻以后，不是，是这个月过了以后，你不想娶她为妻，你就要放她走。这个了解没有？你不可以把她卖了，你不可以把她当成奴，那个奴婢，不能打算当成婢女。换句话说，你要么就娶她为妻，要么你就放她走，你不可以玷污她。那后面他说的那个玷污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一个月的时间，你要娶她为妻这件事情已经玷污了她，了解吗？所以当他的那一个要娶她为妻的这个预备已经发生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时候，在那个圣经环境的里面，耶和华说你已经玷污了她，因为是你要娶她为妻嘛，你喜欢她，你要娶她为妻嘛，那结果你不要了，他说你要放她走。这个条例是这样，不是说娶了她为妻以后，哎，不喜欢我又把她赶走，不是。所以这个经文这边的翻译我看有一点点，至少我看了以后产生这种误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个问题？这个条例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战争的这个有关这个女战俘这个条例的里面，也独有在以色列的，在耶和华的选民的里面，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实现成这个样子，其他所有的没有办法，就这样。好，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两章的里面。好，后面第十五到第当然呢，大家如果提那个问题说这个为什么他看他漂亮就娶她为妻，他就一定要嫁给他，这个没有道理，那个不是自由恋爱吗？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在那个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妇女在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当中，中东环境的当中就是这样子，属于有一点附属品的，所以他掳掠以后，打完仗以后会把这个女子抢来做妻子，会这样子。那他们都是一种顺服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的选择。你还记得那个叫西西拉的那个士师记的里面，他不是那个被雅意这个打死了，在他帐篷的里面把他打死了，然后他的妈妈就等他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他就说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你又掳掠了一两个女子为妻啊，或怎么样？就是那个好像是一种的常态，但是在我有在以色列，在耶和华的军队的里面，他给的这个规则是这个规则，可以说是对女子尊重到这个地步，是其他的军队无法能够比较的。这样好，后面十五到十七节，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妻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给他一份，因为这是儿子是他力量强所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给他。耶和华所立的规矩不可以因为人的好恶来改变， 不可以的。长子就是长子，不管他怎么样，你都要这样子来做啊。那为什么他娶了两个妻子，他不是娶一个妻子？那在当时那个时代，摩西的律法，耶稣的解释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呢让你们可以休妻，是因为男人的心硬，所以他就娶了两个妻子。他如果心不硬，应当是一个妻子一生一世的，这个是对的，是合神的心意的。因为当时耶稣说神所造的时候，是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摩西让你们写休书，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在这个点上，我们男人是心硬的，我们要悔改啊，在这个时代就不可以再心硬了。那个时代是有的，是有这个情况，娶两个妻子，大卫也娶了很多，一大堆，所罗门更多，最后败坏了，这是问题。人的软，人有软弱的。哦，那长子名分的这个事情啊，有一段的经文可能大家要了解，以扫和这个雅各的事情。为什么上帝把这个福分给了雅各，没有给了以扫？这个不关长子名分的事情，但他卖了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他说神的拣选在这个里面，他所悟他所爱的，但和这个产业继承的长子的这个事情不是冲突的，这个不冲突。那个是不关长子的这个产业的问题，是属于长子的名分的问题，他放弃了，他不要耶和华的祝福。因为长子这个里面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产业，它是 double 的，长子要继承两份，另外是耶和华的福分也在这个里面。所以上帝所拿走的以扫的不是他的产业，是耶和华的福分，因为他不要。但是在产业的上面是完全按照这个规矩来做的，是这样。以斯玛利那个不是这个层面所生的，可以把它赶出去下家啊，他是下家，他不算是亚伯拉罕那个正式的后裔，只是他所生的一个儿子，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结果啊。那也是玛丽软弱的错误的结果。好，后面一段大家管还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一段可能就没问题了，也许问题更大。他说什么呢？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上帝给父母的权柄是这个，是大到这个地步，是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的，是可以的。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也包括现在的犹太人的里面，我们现在常见的所谓的听力觉人悖逆，在他们那边不多见。听力觉的悖逆是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西方社会这些外邦人的里面。为什么？是我们把那个权柄丢掉了，跟孩子之间是这个朋友关系 buddy buddy， 你我你我，不对的。没有神的那个权柄，那个罪压制不住的，他一定会反弹，一定会叛逆，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啊。如果这个社会的环境是这样，这些孩子到了十二岁十三岁，他们一直学律法，因为他们从四岁就开始学，到六岁开始背，一直学，学到十二岁，所有的律法他都知道，他知道有这一条，如果我悖逆父母，可以抓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还有哪个听力就敢那样子猖狂 啊？应当没有吧。他之所以猖狂，是觉得你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孩子也会欺负父母的，对不对？会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现在没有办法了， 但是圣经所规定的是这个。有时候我跟孩子我讲话的时候，我也说，在旧约的时候，你这种情况是要打死的。他听听，无所谓。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按照圣经所做的，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后面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出来。把人的想法，把人的感觉，把人的认为放在这个生活的里面，一连串的问题出来，因为人有罪性。那他后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一个。后面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在害怕两个方面，一个父母呢要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陷到这种悖逆的里面，好好的教导他们圣经，带领他们。另外那些的孩子还要害怕，那这个是在当时上帝所颁布的这些的条例。怎么样，有这个条例以后，你管孩子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我也有这个挑战，一样的。后面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那这段经文就用在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时钉十字架以后，他们是要把他埋葬，也不可以过夜嘛，或者是打断他们的腿，是吧？也不可以过夜嘛。然后确定他们确实是死掉了，到耶稣的时候，他看他已经死了，就用枪刺他的肋，确实死掉了，所以就把他全部放下来要埋葬，不可以过夜，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的后面啊，二十二、二十三节，从这段来的。那挂在木头上是被神所咒诅的，那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接受这个咒诅，就这样。所以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在公元的时候才有的。这件事情生命记讲的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到后来就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实现在那边。那这个是神做的事情，1400年以后实现的那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那个长子，你们在那个邮电，是长子，他也是在那个名状里面，后来把他，因为他也是把长子的证据脱得掉了，给约瑟，
对，
那个是神直接说的，这个是世人不能做的。
那个事情呢，是在生命记以前。生命记以前发生的那些的事情和生命记以后，或者说出埃及以前和出埃及以后，那这是两个事情。比如说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他特别说你不可以娶你同父异母的或者同母异父的都不可以，但亚伯拉罕娶的是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撒来。那是在生命记以前。那生命记呢，那个切点是上帝与人立约分别为圣的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群体的当中，那这些所有的规条是要分别为圣，把这些人分别出来，所以和前面就不太一样。那个约瑟呢，实际上他是两个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都收为他的儿子，雅各的儿子，所以他们给他每人一份，从个人来讲还是一份，但是是两份，他是用这种形式来实现，是这样。好，我们看后面的思考题。 有牵挂的，第一个害怕的不可以参加，不可以参与征战，是否导致没有人参战？信心的群体哈，信心的群体，耶和华会兴起，包括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全都是自愿的 volunteer 在教会里，对不对？除了我是这个领薪水，大家都是自愿的。那这个自愿的是耶和华自己兴起，因为没有人可以去逼谁去来服侍，没人可以这样子，我也不可以逼谁来服侍，那我也没有诱惑谁来服侍，应该是没有，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服侍的人的，那只是他们在神面前受神的感动，领受神的恩典，是服侍神，那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神同在的这个层面的里面，这些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没有问题，不需要担心的。那这个是这个题啊。第二，攻打邻近的城可以取掳物，应许地却不可以，为何如此？那这特别讲到属神的迦南地的，属神的这一块和不属神的，这是两个处理的方式。教会的里面和非教会的里面是两个处理的方式啊。所以保罗他说，如果你不和那些啊犯罪的犯奸淫的交往，你除非离世方可，因为你活在世上就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他严格的，在哥林多前书是不可以的，有这样的人把他逐出去。那这个切分线是切得很清楚，属神的不属神的是这样分的啊。第三，有不知谁杀的人，周围的城要献祭表明无辜，是否受无端的牵连？那这是一种的警示哈，叫做连带责任。所有的城你要看着你周围的地方，要成为你连带的责任。那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活在地上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我们自我的这个里面不管别人的，不是这样的，你有连带的责任的。所有的在教会里面你是肢体之一，你和别的肢体之间是有联系的，会有影响的，对，不要去绊倒别人，绊倒人的有祸了。那这是耶稣所教导的啊。第四，与战俘可以娶来为妻，不喜悦可以打发他走，是否对妇女太不公平？那这在当时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里面，这个是最可以说是最好的对这个妇女的保护。只有以色列的军队才做得到，其他外族的军队没有一个能够做得到，他们没有这种规范，他就做不到。好，第三，第五，不喜爱长妻，也不可废去长子的名分，为何容许娶两个妻子？因为男人心硬，男人的问题，是吧？心硬，耶稣说的，摩西说，摩西给你们让你们这个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啊。那就是标准答案啊，是这个。第六，父母可以处死不服惩治仍然悖逆的儿子，这样做法是否太残忍？我们都是爱儿女的，我相信这点是，但儿女要为他自己负责，他有他的责任，尤其当他长大成人以后，他要负他的责任。就像我们也一样，我们有负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是找父母来负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到了他的年纪，他真的可以负责的时候，他要为自己负责的啊。他在神面前的善和恶，他要因此要付出他的代价啊。这个是我们只能尽力去爱他，带领他走对的路，但是我不能够保证，所以不要因此做父母的就太过痛苦。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这个平衡点也要有的啊。我们尽力做，但是不敢保证啊。还是那个西西家比较厉害哈，西西家上帝说我不惩治你，惩治你的后裔啊，说那我就很开心了，反正我也见不到。这个是有点过分了，只顾自己啊，这不太好。好，后面填空题。第一，害怕的人征战有自己的胆怯，害怕的人征战导致别人的胆怯啊，恐怕别人丧胆。第二， 取邻建城的掳物是得胜，灭尽应许地的一切是洁净啊，也是洁净，这两回事啊。第三，献上祭物是表达自己的无辜，献上祭物是祈求上帝的赦免，因为那个城查不出是谁杀的，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城的人呢？可能性也是有啊。对，这个是也表达赦免。第四，旧约男人是与神立约的代表，新约个人啊，每个人包括妇女是与神立约的代表，就是神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有儿子有女儿，都是个人性。第五，父亲对儿子有自己的权柄，父亲对儿子顺服神的权柄，有自己的权柄要顺服神的权柄，这个权柄从神来的，也不能滥用嘛，火起来就把他杀了那不行啊，顺服神的权柄。第六，儿子背逆父母是背逆亲情，儿子背逆父母是抵挡上帝，在圣经原则里是这样，他不但是背逆亲情，还抵挡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来求主继续的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每次读到圣经，特别是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里面的经义，让我们在你里面啊，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到主那一个重要的原则，好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属灵道路上面走正确的方向。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